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来读《生命记》第十九章，主题是神律例典章的保护，由秀君牧师撰稿。今天默想这一章节，心中特别感动，发现神真的好爱自己的百姓，神的一切律例典章都在保护自己的百姓，就像一个家庭，有温馨的爱，又有清楚的家规。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的孩子真是幸福。一个国家若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，以耶和华的公义典章为他们的国法，那么这个国家的百姓实在是有福，百姓可以安居乐业。生命记十九章记载了神设立的三个条例。第一，关于逃城的条例，为要保护误杀人的不被报仇者追杀。第二，关于地界的条例，为要保护百姓的地业能够代代相传。第三，法律的规条，规定必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，为要保护百姓不被人陷害。同样，这三方面的条例同时也除掉百姓中的罪恶。第一，除掉流人血的罪；第二，除去贪婪别人地业的罪；第三，除去做假见证陷害人的罪。在这保护人的条例中，神吩咐要致死蓄意杀人的，要处置做假见证害人的。让我们一起读《生命记》十九章，从这三方面来默想神律例典章的保护。第一方面，逃城的保护。第一点，神吩咐设立逃城。40年前在西乃山颁布十诫时，神已经把逃城的原则教导上一代的百姓，只是当时未吩咐他们设立逃城。出埃及记21章第12到14节。至于这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，摩西在民数记35章已经把逃城的条例教导了他们，吩咐他们在利未人的48座城邑中，把其中6座设定为逃城，3座在约旦河东，3座在约旦河西。那时候，他们就按照神的吩咐设立了约旦河东的3座逃城。生命记4章41到43节。所以在生命记十九章这里，神特别吩咐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，在约旦河西那里要分建3座逃城。这里特别吩咐分为3段，又要预备道路，好让百姓无论在以色列哪一个角落附近都有逃城，可以在一天的时间内抵达逃城。据说这通往逃城的道路又宽阔又平坦，一路上都会有标志清楚显示去逃城的方向，好让百姓逃往逃城一路上不受阻碍或者耽搁。对于旧约圣徒而言，神是他们的避难所；对于我们新约圣徒而言，弥赛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我们可以逃到神里面，那是最安全的地方。阿们。希伯来书6章18节，借这2件不更改的事，神绝不能说谎，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、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。我们有这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且通入幔内。第二点，逃城保护误杀人的。什么叫做误杀人呢？就是素来没有仇恨、无心杀人的，他们逃到逃城就可以在那里存活，受逃城的保护。这里给了一个例子，2个人一同进去树林中砍伐树木，不料斧头脱了把，飞落在邻舍身上，以至于死。这人要逃到逃城，免得死者的家属为了报仇心中火热追赶他，在路上追上他就把他杀死。这误杀人的其实本不该死，因为他不是蓄意杀人，与死者原本素无仇恨，所以逃城的设立保护误杀人的百姓。第3点，将来扩张可以再添3座逃城。 神告诉他们，将来他们得地为业之后，如果他们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，爱神，常常遵守神的道，神要扩张他们的境界。到那时候，他们可以在这三座城以外再加添三座逃城。以色列的地界若被扩张，就需要再添加逃城，免得无辜之人的血流在这地，而此流血的罪就归于他们。逃城的设立避免了流人血的罪。第四点，逃城交出蓄意杀人的杀人犯。神并不包庇凶手，乃是教导百姓如何查清案情，并执行公义的审判。蓄意杀人就是指人因恨而埋伏并起来攻击他人，以至于死。此杀人犯就算逃到逃城，本城的长老也要打发人去那里带他出来，交在死者家属手中，按照神的律例典章，他们要将此杀人犯致死。神说，你眼不可顾惜他，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，使你可以得福。第二部分，地界的保护。19章14节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，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，那是先人所定的。生命记27章17节也说，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。箴言书23章10到11节说，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，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，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。神的律例典章保护百姓的地业，得地为业的时候，有划定给全以色列的国家疆界，也有各个支派和家族的地界。这些地界是先人所定的，要承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。以色列人那个年代不像我们今天有 GPS， 他们在分地为业的时候，就在路上放一块石头或一块木板为标志。因此要挪移邻舍的地界其实很容易，每天不经意地挪移一点，只要没人看见，基本上就不会被发现。渐渐的，邻舍的地就越来越少，自己的地就越来越多。所以神特别吩咐，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。神不允许人使用不当的手段扩张自己的境界。我想到圣经记载的一个例子，在列王记上21章，就是亚哈王。他身为一国之君，住在辉煌的宫殿，什么都不缺，他竟然贪恋拿伯的葡萄园，先是想拿银子去换取，但拿伯说，我敬畏耶和华，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。亚哈王因此闷闷不乐，饭也不吃，整日躺在床上。亚哈王的王后耶洗别却以残暴的手段收买人，诬告拿伯，以至于拿伯被石头打死，就这样夺了拿伯的葡萄园。因为此事，神差遣先知以利亚去告诉亚哈王，神知道此事，并且神必重重地审判亚哈王和耶洗别王后。神是公义的神，神的律例典章保护以色列百姓，也保护百姓的地业。因此，神的百姓不需要害怕有钱有势的人仗势欺人夺了你的地业。有神的律例典章保护着，神的百姓大可放心。阿门。亲爱的，今天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，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在哪里？神量给我们邻舍的地界又在哪里？对于神量给我们的，我们要明白并要守住。对于神量给邻舍的，我们不要贪，也不要去挪移。神应许扩张以色列人的境界，如亚比斯求神扩张境界，但神不允许我们挪移邻舍的地界。这两种扩张的方式完全不一样，一个是征战得胜赢得地土，一个是贪婪诡诈夺了弟兄的地土。所以我们要尊重弟兄的地界，不要试图去占为己有。举个例子，神量给每个教会有各自影响力的治理范围，有我们牧养的羊群，我们要彼此尊重，不要去偷羊， 不要去拉拢别人教会的会友来我们的聚会。一个教会如果因为传福音而增长，这是讨神喜悦的。但是如果一个教会人数增长，全是因为从别人教会偷来的羊群，你觉得神会喜悦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过去教导以色列人的原则，今天也在提醒着我们，不可挪移以灵舍的地界。第三部分，法律的保护。第十五节，人无论犯什么罪，做什么恶，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，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才可定案。若有两人争讼，他们二人都要来站在耶和华面前，和当时的祭司以及审判官面前。这里提到三方面：第一，两人必须一起来面对神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是全知的神。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，当我们与人之间有争讼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一起祷告，求神光照，求神显明。第二，当时的祭司，在神的国度里，祭司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处理争讼的事，祭司也有权柄和职责一同处理。属神的子民要用属神的方式来治理属神的国度，因为这是祭司的国度。属神国度的司法系统中不能没有神，也不能没有祭司。第三，审判官，神在十六章已经吩咐他们要设立审判官和官员，并教导他们要按公义的审判来判断百姓。他们有责任细细地查究，如果发现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，以假见证陷害弟兄，那么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查处了实情，不能就此罢休，而是要处置那陷害人的假证人，按照他的控诉来惩治他自己。二十一节，你眼不可顾惜，要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。这里的教导不是我们平时人与人相处的原则，而是针对做假见证陷害人的法律处置方案。当百姓听见做假见证的人被处置，他们就不敢再行这样的恶了。亲爱的，你有没有发现，神的百姓在神律例典章的治理之下特别幸福，特别安全？当我们以一个平民百姓的角度来思想这三个条例，就会觉得特别安心。发生了误杀人的事件，他可以赶紧跑到逃城去，在那里接受公义的裁决，受神律法的保护。若有一个杀人魔犯案之后逃到逃城去躲避，百姓也不必担心，因为有神设立的领袖必按公理审判，查明真相并处置杀人犯，不容许他再继续伤害人。先祖留下来的地业，百姓也不需要害怕别人以诡诈的手段夺去，因为有神公义的律例典章为百姓持守。当有人起来做假见证要陷害人，就算他百口莫辩也不必担心，因为有神公义的律例典章保护百姓。神会透过他设立的审判官来实行公义，查清案件，为百姓伸冤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神太好了，我们神的律例典章太好了，如此保护每一个人，好让神的百姓可以安然居住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公义的神，设立公义的典章，透过你的子民遵守你的律例典章来保护你的百姓，从你的百姓中除去罪恶。主啊，今天我们要从你的律例典章中明白你的心意，学习你的法则，好让我们在各自治理的领域和发挥影响力的范围里除掉罪，保护你的百姓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